好，那我们继续吧，就是我们还在58601，讲这个般若为假咒，这以甚深般若菩萨甚深般若为假咒。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呢也是一个闻法厌根，对吧？这里面经常会有，就是说你如果听到这个法，你有什么感觉，对吧？用这个来表示我们大家的这个反应啊。那佛讲就是说，如果有人听了这个法以后呢，就说不会受到影响，对吧？就心很稳定，对吧？他的心，就不贪着般若波罗蜜多，对吧？不执他语及他教敕以为真要，就是不会受到外边的其他的人的那种诱惑，那么其心不惊不怖不恐不嗔不慢，对吧？无疑无悔，也不迷闷。另外呢，欢喜信乐，对吧？欢喜信乐。说这样的人呢，其实以前已经修过般若了，对吧？这样的人以前已经修过往事有般若了。那么关于这样一个欢喜信乐，欢喜信乐呢，其实就是从这个般若的作用来讲啊，有的人就说听到般若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一切的烦恼烟消云散，一切的烦恼烟消云散，就是感到一种无边的一种自由、空灵和通透。就有人在诵和学般若时，他就会这种感觉，就是在学听的时候，不是有的人会觉得卡住了、迷惑了，对吧？或者觉得不知所措。或者觉得就像一个人在森林里迷路一样，但是有的人听了会觉得一下子云开雾散，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非常非常好。那么，好像所有的这个烦恼都融化掉了，对吧？整个一切一片空明。所以这个呢，在憨山大师讲的很多，就是比如说你在学般若的时候呢，他引用了《楞严经》里边的一句话，《楞严经》里面讲就是说，一切的这个烦恼，一切的烦恼、浮尘，以及诸世间变化相，就说你这整个一个身心世界，烦恼、浮尘、世间变化相呢，应念，就一刹那的应念，就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应念化成无上知觉。根据《楞严经》里面讲的，就是你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他开发智慧的时候，他一刹那一念，他会把就是整个一个身心世界、天地万物全部都消融掉。然后呢，一切世界应念化成无上知觉，就是这种无上的这种觉悟的这样清安光明清净的这样一种东西啊。所以说，般若它本身它是有真实的作用的，对吧？它是有真实，但是这种作用呢，也仅仅是一种相而已了，就是你的一个相应之相而已了，对吧？本身它是没有相，就是说，天本来就是很蓝的，你不过是云开了，然后才看到那个蓝天，对吧？它是本来就具足的。内心深处本来都有的这些东西，所以说闻法，对吧？就听般若、学般若的时候呢，你的反应呢，实际上跟你的个人的根性也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说后面讲的，我们再看后面的啊，后面这几段，他说呢，实际上就是说，菩萨呢，应该以随顺一切智之心来观察般若，对吧？来观察般若波罗蜜多。然后呢，后面呢，善现问佛，他说怎么叫随顺一切智心观察般若波罗蜜多呢？就如何得到以真正的佛的智慧来观察般若，对吧？如何能够做到般若现观，或者说现观般若的这样一种修行呢？好，那么这里菩萨佛讲呢，他说要随顺虚空啊，随顺虚空，犹如虚空一样，对吧？犹如虚空这一种比喻，他说，如果无量无边的一切智无量无边的，那么也非五蕴，对吧？没有得，没有现观啊，真正的现观是无所得，没有现观，对吧？无智无实，无生无灭，无休无作，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就说当体的这样一种相应，当体的相应，就说没有一切去来动转，变化之相，就是你的心本来就是静的，对吧？你一下就是看到你的心的这样一种本质的东西，就本地风光，对吧？本地风光， 他说这些呢，没有能，没有所，对吧？没有布施般若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也没有一切智，对吧？那等等，这些都是一种状况，都是一切智的圆满的一种状况。我们看这边啊，就是在5861页。好，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欲界梵世天子呢，都来赞叹。他说，这个般若呢，甚深，极为甚深，难见难觉，啊，极为甚深，难见难觉。那么佛呢，就说，他说佛讲，他说其实佛一开始的时候，他刚成佛悟满圆觉的时候呢，佛他觉得他不想讲这东西，觉得讲了以后，别人没法去理解，对吧？他说我正法，你看他说，佛说我观此意，初成佛时，焉作思维，不乐说法。说我观此意，说我法甚深，非诸世间足能信受。就说这个法呢很深奥，所以说呢，一般的人很难接受，很难相信它，很难接受它，对吧？很难受持它。所以当觉得没有什么要讲的，他说：“因为什么呢？非能证，非所证，无证处的，无证实，就非能证，非所证，无证处，无证实的，无证实。”所以说呢，法性呢也是这样的，对吧？他说一切法性呢来去没有来去，所以这个法甚深啊，所以这个般若是一种甚深法。啊，诸天子呢继续赞叹，他说一切世间难信难解，佛所说法无取无舍，世间有情行取舍故，就是说佛呢本来讲的这个法，它的本身是无所谓取舍，但是世间有情，所有的众生呢总是有取有舍，对吧？就是取有。就是总是有这样要支取一个东西，丢弃一个东西，支取一个东西，支取一个。但本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的，就是说你支取的这个心，和你的支取的这样一个对象呢，它本来是没有这没有，就是它本来一体同时般若，不可支取。但是众生呢，有情有，就是说行取舍故，行取舍就会出现，比如说要去找一个空，或者找一个开悟，对吧？或者就是你别处去找。别处去寻找，要找一个上师，找一个大师来引导自己。我们总觉得好像某个人，拥有真理，就觉得某个人可能很厉害，他有个秘诀，或者有种某种感召力，他懂得很多，能一下子让你开悟，对吧？如果一个人这样去宣传的话，或者他暗示，或者他的团队去这样去包装他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愿意去接受，觉得哎呦，这个人可能很厉害，对吧？在山里边修行了几十年，然后呢又得到了什么传承，对吧？然后呢，又在定中得到了谁的加持，对吧？然后这些一出来以后，好，那我们大家都趋之若鹜，对吧？都想去到他跟前，从他那来，觉得他有一个秘法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其实大家希望顿悟呢，希望学禅宗顿悟呢，就是希望能够最不费力、最快的速度，一下子把所有问题彻底解决掉，对吧？这个是我们世人的一种大家的一种偷心吧，就是总是想要这样去，这样你反正什么你也不用费脑子了，不用费时间了，也不用去持戒了等等，所以这个人呢都是这样，但其实上呢。那是不可能的，对吧？其实那是不可能的。那只不过即使有善知识，也是个因缘，它能够启发你。善知识不能代替你的修行，对吧？就像佛也不能代众生把你所有的事帮你解决掉一样。所以说众生有行取舍，我们大家就是有取有舍，对吧？永远在取舍之中啊。然后呢，善现白佛的，善现白佛，他说，佛说的法非常深妙，对吧？与一切法皆能随顺，无所障碍与虚空等。但是佛说的法呢，毕竟不生，因为一切法的都无处所生不可得，对吧？处所不可得，是吧？下一段啊，然后佛赞叹他的，然后呢，诸天子来。赞叹佛，对吧？诸天子对佛讲，来赞叹这个善现。他说：“你看大德善现，对吧？善现就须菩提，对吧？他说：你看须菩提大德呢，是真正的佛子，对吧？真正的佛子，随如来生，是吧？ 诸有所说，一切皆与空相应故。就是说，你看善现，他讲的话，句句都是与空相应，对吧？也就是他讲的那些话呢，都是和真正的实相和空相应。也就是他讲的话，虽然讲的是有，但是讲的是语言，但它显示的是这个真空，对吧？显示的是真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讲的话又是个妙有，对吧？真空妙有，就是说，所以说，真的佛子，真正的佛子，他讲的话，就正宗的，你要去辨别正邪，谁是邪师，对吧？谁是善知识，谁是善因缘，你要看他讲的话是不是符合佛的一切智智，是不是符合般若，对吧？真正的佛子，他的言行是契合于般若的，而不是，就是他背后有某种境界或者某种东西，用这个来去吸引别人的，对吧？或者去诱惑别人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你如果你觉得某个人东西有某种东西非常吸引你，可能你就上当了，可能你就上当了。他会就是有一种非常诱惑你的东西，那可能就上当了。所以说，真正的佛子呢，他所信的、所说的这些东西，肯定是符合般若的。好，然后我们看关于随如来生，关于就是说什么叫真佛子随如来生，就从佛口出，从法化生。什么样的人是真佛子呢？那么后面有一个很长的这一段，就是说非常详细的用很多语言来描述真如。从佛所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言行、他的心行，他整个都是合于真如。从真如，佛是真如，是般若的，是真如。所以这里呢讲呢，我们看随如来生，因为如来，什么是如来呢？什么是如来呢？有的人说如来佛是个佛，释迦牟尼是个佛，这样是一个常识错误。如来其实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无所从来，无所去，对吧？如果你说佛有来去，有行住坐卧，那这个就是因生以使人行邪道，对吧？就说你不能见如来，对吧？你以因生以色以因生来求佛，那就是邪道。所以如来呢，佛的本意，他就是证到了不来不去的般若的这个觉悟者，对吧？所以这才是佛。所以佛呢，他的言行，他整个就从真如中来，对吧？从真如中来，从真如中来意味着什么东西？没有来，没有去，对吧？就是佛呢，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对吧？所以如来，对吧？如来如去，也就是说不来不去，对吧？或者说从真如中来。所以说对佛来讲呢，他金刚经里面讲，他去行乞，然后呢洗钵，对吧？然后他洗脚，然后盘坐，他就平常生活中这一些，他实际上是如如不动的，他实际上他的心实际上是如如不动的，他的境也是如如不动的。那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要就是一定要去体会这样一些真正的平常中。其实上就是很深奥的东西，你意识到它，它就是很深奥，而且非常透彻、非常到底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佛是什么，对吧？然后从佛出生，对吧？从法化生，那是什么意思？对吧？所以说佛呢，它也是个如来，也另外一个意思，诸法如，对吧？诸法皆如，就是说佛的智慧和诸法的实相，对吧？它是一样的，它就是处处都是诸法皆如。他诸法界，他不会有这种，哎呦，那儿好，将来好，对吧？我们说将来会更好，未来会更好，或者变成另外一种样子就更好了。但我们永远在他处，在他时要变异，对吧？又寻找一个变成某种样子，似乎就好了。实际上本来就好，一切都好，过去也好，现在将来一直是好的。那所以说，一切法皆如，对吧？一切法皆如，处处皆如，时时如，对吧？时时处处，点点滴滴。你的喜怒哀乐，其实也都是真如。好，那么善现呢？讲他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是真佛子随如来生，然后善现，他来解释这个事情。他说呢，你们说你们这些天人说我是随如来生，对吧？怎么叫随如来生呢？他来解释一下。他说，随如来真如生故，也就是说， 他的言行智慧都是和真如相应的，和佛所证道的正觉的真实智慧所相应的。真实智慧就是清净的，不生不灭的，对吧？就是这个智慧。所以说呢，他说随真如生的，为什么一切生法不可得？如来真如，什么是如来的真如呢？所以说观佛实相，就是观佛的真如相，对吧？观佛实相，如来真如呢是没有来没有去，本性不生。也就是说，佛不管是放光动地，甚深三昧，还是天雨四花，还是佛降魔，或者佛是行乞走路，对吧？禅定，佛呢他时时在这样的定中。所以说呢，如来真如没有来没有去，本性不生。所以说你看到佛，如果你看到一种非常清净如如不动的，那你可能还比较契合一个真实的东西，对吧？如果你看到佛激动的光看到光了，对吧？那又有很多的想象，对吧？那就不见得是一个很清净的一种智慧。他说善现真如亦无来去，就佛的真如和善现的真如是一样的，是吧？佛的真如和善现真如，实际上呢，佛的真如和法的真如和善现的真如和所有人的真如的和所有众生的真如，一切法的真如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他说，所以说他善现的真如呢也是这样的，对吧？没有来去，本性不生。而且呢，一切法的真如也是这样的，佛的真如也是一切法真如，对吧？一切法真如和佛的真如呢，这两个没有区别，对吧？所以说善现呢也是这样的，对吧？他如来真如没有变异，没有分别，变一切处，对吧？没有变异，没有分别，变一切处。善现真如也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说真如呢，它是常住为相而无所住，对吧？那么一切法的真如呢，也是无所挂碍，无所挂碍。另外呢，我们看啊，我们稍微就是看它的一个关键词啊，就说，那么如来真如、善现真如呢，他们都是无二无别、无造无作，对吧？如是真如，常真如相。它不会动，它一直就这样的，对吧？无时非真如相，我们看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也就是说一切时一切处，过去现在未来其实一直是真如。所以禅宗里面讲，你要参，比如说曹洞宗，他参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对吧？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还有是威音王以前自己，对吧？威音王以前的自己的，那有的人说，过去那个空劫前的自己和当下的这个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需要你要参这个东西。禅宗里面讲，一切依旧，一切仍旧，一切仍旧，最旧到什么东西啊？旧到空劫前，旧到一切，旧到最根本的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和现在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吧？所以历劫时就在眼前，眼前无事，对吧？他要从这里去参。所以说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对吧？善现和佛的真如都是这样，一切法真如也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没有意念，没有分别，对吧？一切时一切处，没有意念，没有分别，无别意不可得，对吧？没有什么可得的，对吧？没有什么得，它本来就在这儿嘛，你就没有。所以说，你说本地风光，你说本地风光长什么样子？如果有人说本地风光长什么样子，他能够带领你到本地风光，那这个人就是个疯子，是吧？他肯定是在瞎说嘛。本地风光是什么？所以常真如相，他说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对吧？无时非真如相，另外他没有去来，对吧？非去来，就是佛和善现和诸法和众生的真如呢都是这样，对吧？就是没有去来，没有生灭，对吧？没有无不如实，对吧？也就是说你悟和不悟，你生死涅槃，你喜怒哀乐，对吧？你迷和悟，其实上呢本质那个东西都是那样的，对吧？都是那样的。所以说另外呢又讲了三世，对吧？三世就过去现在未来，他就并不是你没有悟就没有真如，对吧？并不是你没有悟就不是诸法实相，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去慢慢体会啊，就慢慢体会它。所以说禅宗一直讲 讲这个东西啊，其实讲的一直就这样。你比如说凌云见桃花而悟道，对吧？那他30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对吧？那你看了三十多年了，你参禅参30多年，每年都看到桃花，为什么这一次一眼一看的话，见到桃花他又悟道了，对吧？所以说真如呢，它是无二无别的，但是呢，得证真如时就叫如来。他菩萨呢，对于菩萨来讲，什么人叫菩萨呢？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就是说你得菩提时就叫如来，就叫佛，对吧？就是正觉。如来正得这个真如的时候呢，3000世界大千的6种震动，就说实际上这个真如，你正到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觉者，对吧？你没正到的时候，但是他无不如是，他还是真如，对吧？他还是真如。好，我们看下一段，下一段在这个五八多少5862页啊，上面这部分的下一段。他说："所以说呢，这个善现讲，他说我是从真佛法生，对吧？我是跟佛，我的真如跟佛的真如跟众生的真如，实际上是无不如实，对吧？一直是这样的。他说，所以他讲由真如随如来生，而不是随着什么色受想行识，不是说欲留果、什么依来果，等等，不随那些去生，对吧？"所以这个叫善现在解释什么叫随如来生，对吧？随佛所生，对吧？随佛所生。好，我们看下一段。然后呢，舍利子呢，白佛他说："对的，对的。他这个如来如是如来甚深微妙，他这样一种佛的本质啊，就是说像善现讲的这样一种如来的真如，他这个东西啊，甚深微妙。什么叫甚深呢？甚深就是说离开我们的四意。"甚深就是说，你用思维是没法去把握它的，不可思议的。那么微妙就是它具有很大的功德，对吧？它具有非常非常殊胜的这种功德，功德和智慧，所以叫甚深微妙。好，那我们看一下，当佛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现场就有人比如说正果啊，心清净啊，对吧？我们看3000比丘诸漏永尽，心得解脱成阿罗汉。还有500比丘尼远尘离垢生净法眼，还有5000天人得无生法忍。但是最后一个很有意思，他说有60个菩萨，60个菩萨呢，诸漏永尽，心得解脱。诸漏永尽，心得解脱，在这里，在后面我们就会发现，这60个菩萨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是有问题的。好，我们看佛告舍利，他说这个众里，这个众会里边，就是这一场法会众里边有60个菩萨曾与过去500佛所亲近供养，虽修布施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就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佛法的就方便般若的方便善巧，所以说呢，起别异想，修别异行。所以说呢，他们有另外的一种，就是没有这种真正的弃于真如这样一种去修行，而是有这种变异的这样一种方法去修行。所以说呢，现在呢，虽闻大法而诸漏尽得解脱故。虽然听了这样一个无尽的法，但是他还是卡在一个地方了，他得到了心解脱。那么得到心解脱呢，就是说虽有空无相无愿，但是呢，他没有这种方便善巧呢，反而就是正于实际，他反而呢一下子就堕到声闻和缘觉地去了。就这60个菩萨呢，由于他没有方便善巧，方便善巧就是说你即使般若本身也不能去执着，对吧？那么他结果他也就执取了这样一个般若以后呢，他就得到这样一种声闻地和独觉地了，他证到这样一个地步去了，所以他没有真正的圆融，对吧？没有真正，所以他因为他不具备真正的这种方便善巧。所以方便善巧就是说以无所得为方便，就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无所得，对吧？什么东西都要把它彻底去抛弃掉。他就像后面举了一个比喻，就像鸟，对吧？一个大鸟它飞，结果呢它的翅膀还没有成，翅膀没有长成，或者它翅膀坏了，它就是方便，它就像鸟的翅膀，结果它飞它的翅膀不行，它就摔下去摔死了，就是一下堕到这种 王空里边去了，对吧？堕到这样一种，声闻和缘觉的这个解脱里边去了。他所以说，因为他们不能摄受方便善巧、辩证实际、堕于声闻或者菩萨地，或者独觉地，或者独觉地。就是说，这些菩萨呢，他们修行的是，他就说，由于他的心取向，对吧？由于他的心取向了，不知道，就说他在念佛学佛的时候，他执着了佛的这种相、功德相和报身化身之相，所以说他没有真正的得到实相，对吧？没有得到，他也这样跟着佛听佛讲法呀，看佛度化众生，也在学，也在修习修行，但是呢，他没有真正的知道佛的本质，就如如不动的三世不动的这样一种相，一切处一切法不动的这样一种相，所以说他就执着于那种有为的界相运相，对吧？那种有相的那种东西啊，所以说他就取相了。那么取相的话，他就没法真正的，他不如实知如是无蕴真实功德，就是如是无蕴指佛的这个无蕴呢，他的真实功德实际上是诸法实相，对吧？是诸法实相，他没有真正的契合这个东西。只闻空声取相执着，他反而执着了佛讲的那个般若语言的空相，他实际上执着了佛讲的般若语言的那种空相，所以说他去执着这个里边以后，他就自己的心得到解脱，然后才证到了这个声闻地，对吧？那这样的话，他就很难再出来了，也就是说，他就是没有真正的就说闻空声取相执着，对吧？所以他没有真正得到解脱，他没有这个方便善巧，他自然就会成为这个样子，对吧？自然就成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最后一段呢，他说，如果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然有无量的福德资粮，对吧？而与菩提或得或不得，如果没有方便善巧的话，那么你有可能，有人就能证道，有人就不行，对吧？他说，所以说呢，决定不应远离，就一定不要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这个方便善巧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有人觉得，哎，我今天就很舒服，他很想把这个舒服感延续下去，其实上这个东西延续不下去的。那其实他那样一种执着，就是没有方便善巧，对吧？就是没有方便善巧，所以说，一定不应远离方便善巧，否则的话，如果你执着于某种东西，你可能就堕入一种声闻或者独觉的这样一种，无漏心的这样一种境界里边去了。好，我们稍等一下。